谢神，大家平安。奉主之圣名，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来劝勉，有关于箴言第三章，因为三章太长了，我们今天只有讲到第20节就可以。其实第21节那边的我要谨守，这个是连接到前面这一段。三大段，但是我们没时间，我们现在是讲到第一段。第一段里面，我们看我们在 Skype 里面你们都看得到的，这一段里面有12节，这12节里面可以分三个段落。 A 段的里面有两个命令，那么有一次的一个因为，也就是应许的话，这两个命令里面有谈到亚伯的律法跟亚伯的诫命，事实上是一样的，律法跟诫命是不能分开的，不可以忘记，也等于说就是要谨守。所以这种上下的一种对应平行，这种句法是希伯来文学非常平常的事情。我们在解释圣经也是要由上面那一句话跟下面那一句话来作为一个一起看，如果上面那一话那一句话看得不大懂或是不大清楚，下面这一句话可以来给我们补充说明。所以下面那一句话是一种重复强调，或是说补充说明，所以不可忘记呢，也就是不可以，就是要谨守。那第二段的里面，它有11次的吩咐，3次的应许，可以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的里面有7个吩咐，这7个吩咐里面只涵盖了1次的应许，这个应许就记在第6节，它就会铺平你的一切的道路。这个第6节，一段的里面有3次的吩咐，这3次的吩咐里面也有一个应许，就是要医治。那第3个小段只有1次吩咐，那也只有1次的应许。那这次吩咐要叫他们尊荣亚威，然后呢，应许里面的就会谈到他们，仓皇啦或新酒啦都非常充满盈溢。好，那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一段这一段呢连结在一起，它是在讲3个命令，3次的应许。3个命令里面，以 A 小段里面最后的那一个叫做你要认识神，就是亚威。而认识神就是包括前面的那一些吩咐，然后他一次应许，就是在你所走的路上呢，他会铺平你的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那第二个那个吩咐一小段的，他只强调要敬畏亚威，他敬畏亚威，然后就要转离恶事。那么的应许就是要医治。第三个小段就是所谓的要用财物和一切出所的尊荣亚威，那这样的应许就会有一些丰饶的这些享受。所以之上一小段把它联合在一起，它是在讲一个主题，我们对亚威的怎样的对待，那神他的应许的福气就会对我们怎么样的来临到。最后一段就是11节到12节，这边有2个禁令，那么一次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禁止。那这样的一种禁令谈到亚威的管教，亚威的管教也等同后面说亚威的责备。那不要轻看，不要去拒绝，不要厌恶。那原因说明就是因为他好像父亲一样的来喜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对于 我们这一大段的里面，它实际上那个主题就是谈到，就 A 跟 A1 它彼此之间它有一个联系关系，因为他们都有谈到两个命令，然后谈到一个因为，也谈到我儿，那这样的一种三个一样的一种排列方式或是用词，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当 A 段这一段的话谈到所谓的我的律法，我的诫命，事实上他是在讲 A plan 的这一个亚威的管教和他的责备。律法是一种管教，律法也是一种责备，律法也是一种神的一种诫命。他的应许里面有谈到三个，那这个三个事实上他如果我们照圣经上来讲，第一个就是说日子是延长的，我们称为长寿，长久的日子。第二个就是说生命的年数，那第三个是平安。实际上这三个应许是归结到一个，简单的说永生和平安。那这种生命跟平安的这种应许，由下面的 B 段他来补充说明。实际上 B 段就是在讲这样的一种生命平安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得来的。所以整个的 A 段里面的生命平安呢，是可以说是第三章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你怎么样得到生命跟平安呢？你怎么样得到？他说你就不要忘记了我的律法，要谨守我的诫命。我们也会圣会不断的来强调啊，神的律法是没有会掉，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去了解到亚伯的律法，然后来遵守它。我们根据的除了摩西五经，也根据了所谓的箴言。我过去在读箴言，真的是对亚伯的律法你也不大了解，以至于就把它看成一种道德劝善，在这个方面比较多。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和合版把律法呢第一节，他说我不要忘记我的法则，律法跟法则它有差距。事实上这个法则它原来就是指律法，律法原来是一种教导或指教，他抛一件东西然后来指引你方向，那我们一般就翻成指教。法则跟律法它还是有差距，就是它变成一般性的法则，但神的律法是一种圣约，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的这一种永远不变的圣约。所以对于我儿这一个人，就圣经上来讲，一个智慧的老师，他对他的儿子对不起，实际上这个儿子就是他的门徒了。我们在列王记上那边有老先知跟他的儿子，实际上那一个儿子实际上就是指他的门徒。不过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子关系，也好像君臣的关系。就师生关系来讲，儿子就是他的门徒。那么这个智慧的老师，他对他的儿子就是他的门徒学生，他来传递神教导传递给他的这样的一种律法诫命，然后他要再次来传递给他的儿子儿女，也就是他的门徒。有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自己的儿子我们很少来直接来对他来传讲，因为孩子呢差不多在五六岁，他大概就要上今天的世界的学校，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留下来了又要做功课，又要补习，或是要吃饭，要等等的， 所以亲子之间的关系又要了解他的整个的生活情况，因此人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来讲那是生疏的。我们以前就曾经想到说，人跟儿子之间的生活因为不长久，只在他六岁上学之前他待在家里，以后他就是在外面。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是不是可以把孩子不要去上学校而放在家里。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子，他认为说那就把他放在家里，那用那个所谓的在家学习，那么课程呢是用学校的，但是他要在家里学习。这种做法有好也有坏，好的话是你可以亲自教导他，坏的话就是孩子失去了朋友。有一个牧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教他的孩子，不过他的孩子到最后长大了他没有朋友，结果他在外面只交到的是一些坏朋友，为非作歹啊，吃喝玩乐的打电动玩具的朋友。因为他需要朋友，而你限制他，你只在家里学习，所以这个也有坏处。好处就是你能够来教导他，就教圣经的一个教育的生活背景来讲，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村落，这种农村村落一般的其他的那一些亲属应该都会住在隔壁，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现在所谓的学校，他们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所以好跟坏父母都很清楚。那至少他们在家，也就是在他们的部村落的里面，他们是有朋友的，而这些朋友都是敬拜雅威的，所以他们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上长大，他们自然他们那个朋友除非很坏，而且大家也知道，大家都可以去劝阻他，避免我他的孩子。可是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的同学你也不大清楚，你只能拜托老师好好的看你孩子。可是孩子现在学生那么多，所以老师也很难管，甚至现在讲求爱的教育，那爱的教育等于说不能过原则，也不能过骂，也不能过所谓的体罚啊等等的限制。所以现在老师也学聪明了，那我就教就好，那你不管你不听，因为认为这个管听是老师不能做的，他只是教。所以现在的老师只是教，而管教的事情反而是我们这些父母要做，因为父母也不要让人家的孩子来老师来打我们的，来骂我们的孩子，那因为对孩子的这种保护太大，甚至有的老师他只教，那我们的父母也不打不骂，像西方的人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长大，他在没有好好的管教之下长大，那么大家很自由，要干嘛就干嘛，没有什么限制。这样的一种孩子长大，他不变坏也难了。所以他在第 A 段的里面谈到说，我的律法不可忘记，要让你的心来谨守我的诫命吧。这种话今天对今天的孩子来讲太生疏了，什么叫律法的根本不懂，没听过，因为父亲也不懂。那既然父亲不懂，孩子也不懂，所以律法对他们来讲那很生疏。那不过我们今天很有幸，我们至少还可以在每安息日，我们可以在神的律法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慢慢接触，那到底雅威的律法典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真的是可以感谢赞美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好机会，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 让我们的孩子，我们妻儿们，能够在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环境上，每逢安息日好好把握啊，大家一起来学习。那应许因为有长久的这个日子，执意是说说日子的长久，就这一个日子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亚威斯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分六日来创造，所以日子是一种时间的一种计算，它有分昼跟夜，亚威把光跟暗称作昼跟夜，然后呢他把昼夜联合成一天，一天，而一天的开始呢是由晚上开始，然后它才有白天。不过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白天，它事实上它的原来它就是光，那么神就称这个光为昼，也就是白天，所以我们一般算日子都是用白天来算。那这个日子的这个长久，长久这个字是一种计算长度的这个字，那么日子的一个长久，一般来讲它两个合在一起，它一般跟永生有关系，因为日子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那个长就有这个意思，那日子延续下去那就是永生了。如果圣经里面没有永这个字，永字这个字一般的话它只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意思，所以日子的延长或延续不断，那一般也就是等于是永生，虽然没有写永生，但含带着这个永生的含义。第二个字它有一个所谓的生命的连续，生命的这一个年数，一般人活多久就是用算年的啦，你活了多少年啊？你活了几岁？那我们圣经里面谈到亚当有930岁，所以是用年数来算的。那么对当时来讲，以诺他是只有365岁，那最长的他的孩子那就是马土撒拉啊，他有969岁，这个都是用年岁来算，所以他圣经说是生命的年岁，简单讲就是生命。所以日子的长久或生命的年岁，实际上就是跟时间生命有关系。那后面这一句话的平安哦，平安我们常见，不过希伯来文的平安呢，它的意义很丰富，很难翻，它的内容比较多，它含带一种完整、丰饶、一种和谐、一种恢复。这种恢复是重建过去的这种破裂的关系，然后现在和好了，所以一般也翻成和好。所以平安这个字，它含带着一种完整啦、丰饶啦、和谐啦，还有一个和好等等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好，那简单讲，那就是生命平安的神呢，他要加给这些没有忘记亚威律法的人，他也会谨守亚威诫命的人，大概就是第一大段的含义。那第二大段里面谈到的11次的应许分三小段，第一个他的命令讲到就是说，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我先讲那一个慈爱这个字，慈爱我们大家都了解就是爱嘛。不过因为这个爱这个字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坚固，是一个稳固，那因为是坚固稳固，所以会延伸出来就是一种不会变动，那不会变动，所以一般就把它翻成，一般好像李珍中一本会翻成坚爱，再加一个坚字。为什么要加坚字？因为坚有坚固的意思，那爱是因为他们认定说这个字有爱的意思，不过这个是加上去的，也没有什么错了， 反正这个所谓的兼爱这个字和后面这个诚实，我现在讲这个诚实，诚实事实上它原来意思也是坚固的意思，稳定的意思。我们一般说阿们阿们，那么阿们这个字事实上也就是说一种实实在在的，是坚固的，没有变的。那无论是兼爱或是信实或是诚实，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神跟我们选民之间来讲有一种约的关系，这是立约的一种词句。所以他当谈到说不要让兼爱信使离开你，实际上就说不要让神的律法离开你，因为神的律法就是一种约，一种坚固不变的约。那不要让这个神的律法放在你，等同于要系在你的颈上，要刻在你的心板上。所以简单讲，不要让律法呢离开你，要把律法呢放在你的颈部上，甚至把它刻写在你的心板上。这个老师会这样教，是因为他们知道一般的成文律法它原来是刻写在一个所谓的我们石界上有一个叫滑板，而那个滑板是用石板把它弄好的，然后以后把它刻下去。也就是说这一个神的话把它刻在外面的一个石板上，可是这里是说那种神的话它是信实的，它是兼爱的，这些话现在要把它放在刻写在你的一种心板上，甚至呢好像一个玲珑一样的非常美好的东西把它系在你的颈项上。我看现在很多的人，他虽然没有信耶稣基督，可他们的颈部上都有一个项链，那个十字架的那个项链会系在那边。佛教徒或者不是佛教徒，他们会把一个所谓的一个圈圈的那一个珠，他会放在他的手臂上，左手一般会这样子。那这也是代表着他对于他的一种保爱。但是佛教徒他就说那个只是一种保护啦，或是说一种想念等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谓的信徒，他对于这一个什么律法那么放在他的这个颈部上，那当然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坚固而不会变的，因为系在颈上，颈部上本来就是一个坚硬的意思，因为颈部就是一种坚硬的意思啊。心板上那个板也是一种坚硬的意思，所以无论如何系在颈上刻在心板上都是强调一种很坚固的很不变的不离开它的，大概含义都是在这里。而刻在石板外面的这个事情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上，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懂神的律例典章吗？刚开始就这里的讲法就是说你要先把神的话先放在你的心上，但是他是不是你能够了解的那是以后的事情，要紧的是你第一步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板上，把它刻好记好。因为犹太人他们小时候他们就教他们背诵圣经念诵圣经，孩子当然不懂，但是先要把它背起来，那先把它背起来以后老师再透过慢慢的教导，还有孩子去慢慢体会，然后他对律法就渐渐的去能够来明白。但第一步一定要先有神的话放在里面，所以老师他也在教导这一个门徒说不要让这个兼爱跟信实离开你。他把律法用另外名词就是兼爱跟信实，这表明说我们今天这个门徒他对亚伯的话语他要用一种坚固不变的一种心来持守住。所以说什么叫做兼爱，或是说慈爱信诚实不要来离开你，这是一种神的话，然后以我们以这样的一种兼爱信实来 把它持守住，而不要离开。所以这个是像双面的，不是说一定都是指神，也不是指人，他只是强调一种这种兼爱，这种信实是永远要在你里面的。这是第一个命令。那再来第二个，他有讲到说你要找到恩典跟美名，在第四节，我们注意看第四节，有把他把它换成说这样，你必在神跟世人眼前蒙恩，聪有聪明。那这样的话变成一种应许，他把第四节变成应许，你要做到了第三节，然后就有第四节的这种应许，这样你就会找到恩，就会蒙恩典等等。事实上我们在原文里面看不到应许，它在原文里面是一种吩咐，你要怎么做，因为这个差的很多了。你把愤怒变成宴席，这个真的是和版不晓得怎么翻了。你看其他英文版可以参照一下，那你可以慢慢去了解，可以去详细了解。这也是要吩咐他们，是要去好好的去寻找这个蒙恩典，这个蒙恩宠这个字哦。我们先讲说这一个蒙这个字，本来他蒙字受到寻找和遇见，因为你有经过寻找，那所以你会遇见，你会找到。结果里面是要叫呼呼，我们要去好好找寻找这个恩典以及这个美名。这个聪明，这个聪明在原来是说它是有美好的这个含义。那我们呢一般没有把它翻出来，反正在这个字里面的翻译我们真的好好要讲究，因为跟原文差太多。那我把这个原文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 Skype 上面，你们可以参考。也就是说就在神跟人的眼中的时候，我们要找到恩典跟这个美名。今天里面也对也是在神跟人面面都是有得到喜悦，得到喜悦。耶稣基督的童年他就是这样子，他知道律法所说的，那么他去寻找在神跟人眼中他可以得到人的喜悦，也就是他的恩典。那第二个我们在讲到说，当以你全心来倚靠亚威，我们的和合版里面说你要专心信赖亚威，这一个全心这个字是要对照第三节那一个刻在你的心板上。好，整个律法不要离开你的心。那今天呢，那用你的心呢要完全的来倚靠这位亚威。好，那这一个倚靠这个字它涵盖的一种信赖，他对亚威他了解，亚威不会离开他，亚威所话语，亚威所做的使他有一种安全感。所以依赖这个字有一种对于亚威的一种认识，所以他有一种安全感。为了说你把你的全心放在亚威身上，亚威不会离弃你，亚威一定照顾你，也会达到神你对神的一种盼望。所以依靠这个字哦，它含带着盼望，也含带着一种因为亚威的好，亚威的良善，亚威的信实等等，使你足过来被他说服。我们一般新约就翻成信或是说服，大概是这个联系一样的。含义是在这里。那反过来讲，他说叫我们不要去依靠于你自己的聪明，人越聪明大概会越依靠自己的小聪明。那如果人是比较一般的，或是甚至于是比较愚笨的，那大概就知道自己不行，自己不可靠，他就比较不会去靠自己。 不过他这里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那大概是这个门徒也不是一个笨笨的。那人也常常不会感觉到自己是笨笨的，甚至于如果比较骄傲的、自以为有的人，他们一般都会靠自己聪明，自己靠自己聪明，那就两回事。一个越是越认识己的人，也就是说他会越认识神的人，他就越不敢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他是知道说自己也有错误，思想也是不周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掌握生命，未来我们也不可知，所以我们只能对于这个，对于我们的未来生命要遭遇到的等等的这些事情，对我们的一生计划都有安排的这位亚伯，我们会多多的去把它交托。所以依靠有一种交托出去的意思。那什么叫做交托？你就必须要不要依靠你自己聪明。什么叫做不要依靠自己聪明？要懂得把你担心的、害怕的、你想要做的，你要先祷告放在神的面前。最聪明的就是他先在一天的开始，他会好好的先静下来，把今天要做的、想要做的、愿意能够做的，他先摆在神的面前，愿神能够来带领他。所以祷告是基督徒在一天里面一定要去注意到的。不知道祷告也不知道交托神的人，他就是一种依靠自己聪明的人。那底下第六节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当在你一切的你的道上认识他，那么应许就来了，他说那神就会顾平你的道路。你今天你的道路会顺利吗？会平安吗？会照着神所给你的你能够去遵行吗？得神喜悦吗？那就在乎你会不会依靠神，你会不会依靠聪明，那就关键就在这里。那这样的人也就是最后这一节说的当在一切你的道上认识他。认识这个字我们和合版翻成认定他，认定他比较强调一种定确定，但是我们的原文里面他强调的就是要认识。这上对神哦，亚伯真神的这种认识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我们比较缺乏的，真正具体的要来认识他。如果我们有结构来看这一段，所谓的认识他是什么呢？就由这个七个丰富的里面整个把它连接在一起。所谓的认识他就是不要让兼爱现实离开你，要把它记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认识他就是一个会找到恩典跟美名的一个认识他的人，他会全心的依靠于亚威，也就是不会依靠他自己的聪明。一个认识他的人在底下的那一个 B 段的里面也等同是不要在不可有在他的眼中里面有自己有聪明有智慧，也就是他会来敬畏亚威，远离恶事。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会呢把他自己的财物跟一切的出手的最好的最美好的，他会来尊荣亚威。那神的应许就是让你的道路平安顺利，神的平安就是医治，医治要连到你的身上。那神的应许呢就会让你的家里面的丰盈满溢，耶利华里面的应许这些福分都还在乎你对神的认识。所以我认为第六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而经文的安排也把第六节放在六七个丰富里面的最后一个丰富，它连接前面的六个丰富，它来也联系到后面这四个丰富。那这样的话就是要建立起我们今天所谓的行事为人，神会不会铺平我们这样的道路，那就在乎我们在你一切的道路上我们会不会认识他。 所以我认为认识神是一个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而认识神一定是遵守神所说的话，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段里面我认为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学习的这一段落。那第三段落里面讲了那个所谓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亚伯的管教跟亚伯的这个责备，就是因为说，因为这是亚伯好像父亲一样的，他来管教他自己的儿子。我稍微要讲快一点，我们没有什么时间。那这个父喜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喜欢，他原来不是一种感情性的意思，这个是他比较一种属于需要性，啊，比较属于理智，他不是感情。父亲来管教儿子，是基于感情。如果基于感情，你只能宠爱。这里的喜爱是一种，他基于理智、需要、责任，他必须要这样做。他不这样做，都会害了孩子。所以圣经上说要管教孩子，意思也在这里。那孩子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管教，他要呢，不可以拒绝，不可以把他认为说这很厌恶。这点是双方的。所以我们对于所谓的管教孩子的事情，有孩子的人，没有孩子的人，在这个时候都要注意。好，今天很多人崇尚爱的教育，这是学校的教育，但是这种学校的教育跟我们亚威的这一个律法是违背的。圣经上说，你不能用杖来责打你的孩子，你就是一个讲的没有，你今天用杖来责打你的孩子，你是厌恶他。你爱他，为了他的好处，你必须要责打，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对。孩子，你光用话说没有用的，孩子还小，他透过这样的杖打，当然不是像一般虐待一样的打得半死啊，不是的，我不是在讲这个，我也反对这个，要让他知道他错在哪里，而且这种错他会印在心上，好像他跟第一大段里面要刻在你的心板上一样，刻在心板上，让他牢牢记住。最近我跟那个孙女儿在一起，这个孩子啊，他很灵活，一岁多他就会看东看西，你如果你的态度你的说法是好像模棱两可的，或是甚至于你那是其他的还是不会，可是当你很诚实很实在的跟他说不可以，哎，他就知道，他就不会在前面给你撒娇了，给你吵。他喜欢我抱抱，可是什么时候应该抱抱他，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原则。那这些我们想这些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妈妈或父亲，他对于他的小孩子从小的这种管教，这个应该是我们父母之间要好好的来注意到的。孩子他也看父亲跟母亲之间教的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如果今天父亲要这样做，母亲说不要，他就打来，他不断的有种这样，也就造成这一个管教很难做执行。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头痛的。我说夫妻为了这个管教孩子，为了教育孩子，闹得彼此真的是好像路人一样的，常常为了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圣经在里面强调的就是，对于父亲来喜爱自己的孩子，然后好好来管教他，这应该是父亲的责任，母亲只是协助。但今天很多人反过来，母亲他会认为说，这一个父亲所管教的不对，不好，而他认为他的意见才是最好的，所以常常因为这样子，造成很大的难处。家庭不和谐也是由这大部分由这方面来的，那这个怎么办？ 这真的是每一个家里面有他最难念的经一直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圣经上既然这样说，父亲要好好的来管教是父亲的责任，所以作为父亲的要相信神，神既然把这一个管教的责任是你要担的，虽然我们的这个妻子他不能够来了解，他还反对，甚至也会因此大大的影响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在态度上面我们要坚持，但是在方法上面我们要讲究，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原则，一定要按照你的原则来教孩子。虽然有时候我们教的上面里面也有偏差，可能其实也所讲的也对，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接纳啊。所以为什么一个父亲他在教孩子之前，他要在神的面前好好思想，好好祷告，到底他自己所教导的是不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作为父亲他必须要在神面前追求了解神的旨意，免得他所教导的也是错误的，那也让妻子认为说你教的也不对啊，那结果以后你就没有那一种教导的那一种我们说权威吧，人家说认为说你是以前都教这样教都教错了，而我所说的都是对的，那现在你要又要教我，所以他也会也怀疑，那不信赖，那就导致于呢今天你就没有话也不敢讲，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管教上面有很多很多这一些问题出现。但是我倒认为说这里说父亲对儿子所说的亚威的这个管教，那我们要了解是亚威的管教，亚威的这个律典章。所以我们父母无论的你的管教方法或是你对不对，我们要回复到这是亚威的管教，这是亚威的责备，这是亚威的律法放到亚威这个身上。母亲也好父亲也好，只要大家都能够尊重这个是亚威的管教，是亚威的律法，亚威在责备。亚威虽然是有时候透过我们的这个父母来责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亚威有没有真正在责备。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把人当成神一样的，因为我的管教的责备就是神的管教责备，有的人会这样子，母亲这样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但我们心态调整过来，是亚威来管教，而亚威的管教他当然会透过人来管教，但是如果人若有了争端，我们只能诉诸于神说，神啊，律法是你的，管教也是你的，是亚威你在管教，我恳求你亲自管教，我们已经尽了本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完全来服从的时候，我们只有你亚威亲自管教。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学习这一点的时候我比较重视的。我讲了几分钟了啊，都讲到这里就好了。